特别感谢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这么优美的献诗。我发现现在就是每次讲到的时候，因为坐在第一排啊，感觉特别好，因为前面有我们诗班这样美丽的歌声，后面还有我们所有会众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就这个立体声的效果就特别好，所以特别鼓励大家尽量往前坐啊。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出自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啊，我们先一起来查考我们主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侥幸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的背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14章31节。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感谢神。我们这个经文的简单的背景啊，当然这个耶稣所行的在水面行走的神迹呢，也不仅是在马太福音啊，也同时记载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第6章上。那这件事当然是发生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啊。这个上礼拜我觉得我因为在儿童那边带崇拜，特别后来回去听了牧师的这个录音啊，非常精彩的讲道啊，我觉得他很感谢他联系这个跟诗篇23篇的这样一个对比啊，非常的让我们有感动。那这个神迹本身我想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这个讲到加利利海呢，当然是这个加利利海在以色列地区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当然这个以色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其实在全世界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湖啊，但是这个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全世界第一的啊，它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啊，所以它是处在一个地势很低洼的这样一个裂谷当中，群山环抱，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形的原因呢，所以经常发生强烈的风暴啊，这在圣经里也记载过啊，不光是在这一次的风暴啊，在之前马太福音还有其他的福音书上也记载过这有一次耶稣又跟门徒在船，那一次耶稣是睡在船上啊，睡在船尾的地方，起了风暴，而且这个那次风暴比这次还要厉害啊，显然船都要快要翻了啊，所以门徒来叫醒耶稣说，哎呀，这父子我们要丧命了啊，所以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讲说，这个不要怕啊，只要信啊，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斥责风和海，这个就平静了。所以这个加利利湖上其实是经常有这样的风暴啊。当然这个湖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因为在整个以色列的地区当中有湖有水啊，当然就有很多渔业啊。这个作为耶稣的门徒来说，他们有很多是渔夫啊，就在本地啊，有很多这样的是他们求雨为生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当然很熟悉这个地形。那我们一起来看重新来仔细来看一下我们这些的经文。这里讲到耶稣催门徒上船而且叫众人散开。当然这个自从发生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想当时的人群这5000人当然不止5000人加上妇女儿童以后恐怕有10000人。那这么多的人居然能吃饱肚子就看耶稣用5饼2鱼这样可以吃饱肚子，所以他们一定是觉得耶稣太有本事，而且这个本事不是一般的因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一直在预言弥赛亚的到来。那以色列人呢特别盼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尤其在这个时期因为他们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本来已经这个有好几次的起义想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但是都失败了。 所以他们一直盼望着有这样一个弥赛亚的到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啊，就像他们的大卫王一样，能够带领他们啊重新回到这个以色列啊这个荣耀的这个日子。所以在犹太人的当中呢，觉得耶稣有这么大的本事啊，那他一定停下来做王的啊。这个我想，这个在约翰福音的六章第十四节，你看众人所反映的，他们说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这就是讲到他们认为是弥赛亚。那我们想一想门徒的反应啊，耶稣的门徒其实出身并不是很这个很好啊，因为他们其实你看有渔夫，其实像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的马太呢，他比这还渔夫还要不如啊，因为他是税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那是最看不起的人。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忽然发现了，我们跟对人了啊，你知道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中国古话讲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这个当然犹太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想法，但是世人吧都知道，哎，你看居然我的老师啊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个他一下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身板都直了好多，对不对？所以我想门徒们一定是说他们也很激动啊，一定是不想在那个地方走。你看这上讲到说催门徒上船，我想不是说吩咐门徒上船，对不对？我想耶稣恐怕讲了不止一次，说你们赶紧上船吧。这些门徒还是，哎呀，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里，他们也觉得自己很荣耀，对不对？所以耶稣要催他们去，而且散了众人啊，散了众人。我第一想到这个门徒觉得很荣耀呢，其实也不奇怪啊。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跟一个名人搭上一点边呢，我们肯定都觉得自己啊，马上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这种名人的光彩在身上啊。我就想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你到我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名字，因为一来的时候都是按拼音来算嘛，这个中国这个设计拼音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国人怎么读，对不对？所以我的名字呢，这个每一次我们系里的不管老师还是同学看到我的名字啊，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了半天，最后说饶虎，对不对？这都是饶虎，我就不知道他们，就因为这个 X 一发出来好像是 Z 的音啊，这样的我就听了好几次以后呢，觉得这个饶虎实在是不好听啊，所以要想一想怎么办，这个还是要改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但是我不想改我的中文名字，对不对？所以想一想怎么办，后来我想我这名字里虽然有一个虎啊，那我就改名叫 Tiger 啊。一讲了 Tiger 以后啊，跟别人讲我叫 Tiger， 就发现他们眼睛一亮，所以很快我的名字呢就传遍了系里啊，不管老师同学都知道 Tiger 啊。然后这个还有人问我 Do you play golf 啊，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比较愚昧，不知道，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球，也不知道有什么。后来一年多以后才知道原来有 Tiger Woods 啊，我就知道这个之所以出名原来是因为他的缘故啊。那时候我就后悔，因为我一开始来美国是读物理啊，我就说我应该给自己改名直接叫爱因斯坦就好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主啊，当然是我们很愿意跟他同享这样的荣耀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告诉他的门徒，让他们催促他们离开，而且散掉众人。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啊。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功课，在神的里面我们经常要学习退下来，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要把荣耀归于神，而不是把荣耀归于我们自己。所以门徒在那个时候就要陷入这个荣耀归于自己的这个网络里面去啊。耶稣很清楚啊，所以他把众人散去，自己独自退到山上去干什么？去祷告嘛，对不对？耶稣的祷告，我想这个是很他做祷告的时候，不是在众人面前很多的这样的高言大志的这样来祷告，对不对？他是自己独自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是我们的榜样。好，这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好几个衍生的问题。那耶稣催门徒上船的时候，知不知道他们会遇见风浪啊？对，你们这回答很好啊。圣经上其实没有明确的说，但是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他当然有这个能力知道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不等天气好了以后再让门徒走呢？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既然就算要离开众人，那也可以说门徒你们先往旁边这个岸边远一点的地方去离开众人啊，休息休息啊，等到过了这一夜以后再走。或者更属灵一点啊， 耶稣是不是应该带着门徒一起去祷告啊，然后一睡一觉，第二天天气好了以后再走。这个耶稣如果已经知道风浪要发生，知道门徒要遇见这样的风险，他为什么还要他们走呢？啊，最后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不跟门徒一起走啊？因为你知道这个跟门徒一起，当然耶稣肯定不是怕风暴嘛，对不对？他们已经原来门徒们其实原来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啊，经过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经历，耶稣原来跟他们一起在船上的时候，即使遇见风暴，他们知道耶稣有平静风和海的能力。那这样不是让他们更有平安吗？啊，我们讲我们希望神与我们的同在，那我们希望神最好是每天都待在我的身边，对不对？就最好这个吃住睡都跟我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心里有平安。耶稣为什么不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啊，这个风呢，说来就来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而且他还讲到这个门徒们其实那时候已经划了十里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前进固然很困难，回去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他们已经是在这个其实湖中间的地方，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所以这就讲到他们摇橹甚苦。其实我想啊，如果只是完全的逆风呢，这个其实还比较容易一点啊，你只要使劲往前滑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你知道加利利海的，因为它这个在基洼裂谷之中的这样一个缘故，这个风吹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转着圈子吹啊，所以他们在这里滑的时候，这个还要不仅是要使劲的划船，还要不停的调整方向啊，不停的调整的方向，所以非常难，对不对？不仅往前进容易难，后退也难，而且还要经常的在这里调整方向，这个好像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啊，我们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每天在世上的打拼，追逐名誉、地位、金钱、家庭各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得到啊，但是即使得到，也没有长久的快乐。我、这里用一句歌词是1986版的《西游记》啊，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歌词，说明你跟我差不多年纪啊。这个新一代的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了啊。斗罢艰险又出发啊，这是那个时候敢问路在何方啊，这是他当时的这个主题曲啊。但是西游记其实比这个容易，为什么呢？西游记的人至少是有方向的，他们是往哪儿去？西边去嘛，对不对？他就往一个方向去了。这些人在大海当中，你知道黑乎乎的，这个时候风吹着你，船你走的方向可能来回来去，这样的话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到底是在转圈圈还是在往前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地，即使遇见，即使我们在我们的信主以后，我们也还是会遇见很多的试探，对吧？就像门徒们都是信主的嘛，但是他们在风浪中艰难前行啊。所以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写照，不管是我们信主之前还是信主，好像我们会碰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试炼。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试炼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会给我们这样试炼啊，我觉得主当然是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我们讲当然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我们经过试炼是为让我们成长啊。但是我们还是讲，主啊，你让我成长，不用试炼我也可以成长，对不对啊？对。但是耶稣呢啊，我想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不会遇见试炼啊。但是他应许我们什么呢？在圣经里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告诉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所以其实神的应许而且我觉得其实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不会有试探，但是神后面我们看到经文会讲到神应许我们一定会有苦难，所以这很奇怪。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试炼当中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学习跟随他。试炼中可以有喜乐啊，是因为我们有耶稣的陪伴，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这个是话呢，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非常的难啊。我记得刚才很喜欢我们刚才诗班的这个歌曲啊，这个讲到风雨中的宁静啊，这个风雨中想做到宁静，我想是太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前两天我们这个有暴雨的时候，我就担心我们家的屋顶是不是还这个能不能 hold 得住，我就要这个到处到楼上去看一看哪儿有没有漏，对不对？这还是只是你在一个房子里面啊，你想到如果在风浪当中，在一个小船在这个大海的这样的一个风浪当中，我想门徒在那个时候哪里有喜乐呢？在身上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汗水还是海水，对不对？不停的在使劲的在这里拼搏，在孤独的在大风中这样的一个挣扎。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应该相信神，他们也知道耶稣有平静风和海的能力，但是问题是耶稣现在不在船上，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不知道，在他们门徒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非常的非要来上船，在这船上当中的时候又不知道主在哪里，我想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一定是惊慌害怕的。夜里四更天啊，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在这之前一直在祷告啊，这个祷告的时间非常长哦。你知道这个耶稣让众人散去，让众人散去应该是在天黑之前啊，就把众人散去了，因为为了他们的安全啊。这四更天呢，应该已经到后半夜了。这个中国人和犹太人的算法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大概应该都是半夜差不多两三点左右的时间啊。我想他一直在这中间的祷告，圣经上没有讲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啊，这是他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领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寻求。但是我想他一定一直在为其中有一项一定是在为他的门徒们祷告啊，这个圣经上没有讲，但我们想到耶稣顾念他的子民啊，顾念他的羊啊，所以他为他们一直在祷告。马可福音六章第四十八节讲到，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这个耶稣其实真是一个千里眼，对不对？你想这个门徒已经划出去十里以外了，而且这么一个小船，天黑，对不对？他居然能看见啊，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想法来去想神啊，我觉得我们的苦好像神看不见。其实在我们遇见艰难试炼的时候，在困苦中挣扎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看见？都有看见，对不对？都有看见。对，耶稣在海面上走，耶稣在海面上走啊！我这里想到这个上个星期呢，这个跟长老一起吃饭啊，他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很多年前，这个长老他们去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去刚刚游览。这个当然有很多很这个圣地嘛，对吧？有很多这样他们的这个很深的印象啊。他讲到他们来到加利利湖边，想要坐船到湖上去游览一下，结果一看船票很贵，这个囊中羞涩啊，所以正在犹豫的时候，忽然听到旁边一个美国人讲 Now I know why Jesus has to walk on water 现在他知道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水上走了啊，因为船票很贵啊。那这个是一个笑话啊，这感谢这个长老之说，我觉得他一听到他讲，我说太好了，我这个讲到就有一个素材啊。我自己之前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讲了什么呢？我觉得耶稣在海面上走啊，其实我自己联想到的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读武侠小说，一直很敬仰这个轻功水上漂的功夫，对不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武侠片尤其是拍的像神话剧一样，对不对？这个人这个水上漂那已经很容易，就在天上飞半天都不带下来的，对不对？全部用特技或者是这个吊威亚这样的来表演。为什么呢？因为人很想变成神，你知道吗？其实武侠片好像就是满足我们一个这样一个这个自己没有这个本事，但是希望能够变成神的这样一个渴望啊。我们不这么想，但是其实你仔细想的话是这样。你为什么想到说能可以这样到处飞啊？这个在天上都没有问题呢？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想，哎呀，这个在经常在地上挖一挖，看不知哪天能够发现一个武林秘籍啊，也能变成一个大侠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想象，但是圣经里这里所记载的是耶稣实实在在所行的一个神迹，他所行的一个神迹。 而且我想耶稣如果你仔细看在福音书里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的，不是为了让你看着好玩所以才去做的，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因为他看到门徒们的软弱与挣扎，所以他主动的来寻找他，主动的来寻找他。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啊，当然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门徒为什么害怕啊。你自己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夜黑风高，海浪翻腾，忽然冒出了一个人影啊，在海面上出了一个人影，所以这个门徒们他们正在奋力挣扎筋疲力尽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影是完全超出他们的常识和预料的啊。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时候本来已经心里已经很害怕了，对不对？在奋力的防止自己不会沉默下去，那个时候已经心里的 build up 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忽然看到这样一个事情，那个时候他们确实是很害怕的。但是他们至少用心看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奋力挣扎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抬头去看一看这个海面上有人影呢？还是你只注意在你这划桨的这个动作上？我自己在寻求耶稣的时候就很渴望看到神迹啊，因为觉得既然是神嘛，对不对？这个从理性上很难理解，那你至少给我看一下，对不对？这个让我看到这个神迹的话我就信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很可能会视而不见。其实耶稣在你和我的身上从我们出生开始起他就一直在有作为啊，只不过我们从来看不见啊，我们不会去看。当我们感受不到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认为他不在那里，或者他不能帮助我们。但其实就像耶稣在这么远的地方就看到门徒在那里摇橹甚苦一样，他一直都在看着。当我们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呼求，就像后面我们还要查到这个彼得的呼求，对不对？他一定会及时的这样的出手的相助。所以神的同在或者神的神迹不是不在那里，而是我们没有用心去看啊。我们现在我们在这属世的这样的一个挣扎这些的网络当中，我们没有时间能够抬头去看一下。门徒们虽然很奋力的在那里，但是他们至少看到了，虽然他们很害怕，但是他们看到了。所以希望神的同在与帮助变成我们确信和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是我们不期而遇的这样一个惊诧。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放心是主耶稣常常用的一个词啊，不要怕也是一个常常用的词啊。刚才我们这个车上的诗歌里也是这样讲的，也是就他这个其实主耶稣经常会讲到这个放心或者不要怕的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像马太福音第九章这个讲到患血漏的妇人摸耶稣的衣服穗子啊，耶稣这叫什么？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啊，他的病就痊愈了。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四个朋友把这个摊子从房顶上啊，这个用绳子把它坠了下去，坠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讲到病得医治、罪得赦免或者胜过苦难，耶稣坐在那里也跟我们讲要放心。 而你看到这里就是神的应许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吃惊啊，即使我们很信主很虔诚的我们这样的信徒，你一样会有苦难，因为主已经应许我们啊，要有苦难。但是他更主要的应许我们，他已经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并不意味着我们现阶段可以避免这些苦难，也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被这些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挫折失去所打击。但是他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这个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他所给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凡事亨通，他所给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他胜了世界的结局，我们也可以有他完全的依靠。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放心，当然不是基于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对不对？这些门徒们啊，至少有四位是渔夫嘛，对不对？都很有经验啊，都很有能力，在这样的风暴当中，就发现人很有限啊，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经验，其实不能完全帮助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走投无路，对不对？那放心也不是靠着我们鼓起自己的勇气就可以做到的啊。今天的世界很讲究，因为想把神放在一边啊，所以发展了很多心理学或者其他方面的这样的这个技巧啊，就是为什么要我们能够鼓起勇气。你知道这个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们也都会给自己打气啊，这个说他们 believe 他们会赢啊，其实 believe 自己会赢还是不如比利神啊会在那里啊更重要，对不对？但是这个今天的世界会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鼓起勇气啊，这个两军相遇勇者胜啊，这是我们好像从小所学到的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其实放心是不是靠啊我们鼓起自己的勇气就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过去疫情的这两年啊，我们其实常常也劝我们的家人朋友放心，对不对？你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你们放心，或者是你们要不要太担心啊？这个有最近国内的这样的疫情情况，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我的表哥表嫂他们也在那边，对不对？然后也在上海啊，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的他们的高中的同学也有在上海啊，所以我们安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你跟他们讲放心这个话其实是很苍白很无力的。真正的放心是需要我们完全的依靠神才能真正有的。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不管是强权，不管是能力，不管是财富，不管是地位，都不能让人放心。其实那些有财富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比你还要担心，你知道吗？他们其实比你更不容易睡好觉，对不对？所以真正只有完全的依靠神才能有这样的放心。耶稣说是我，他是谁？ I am， 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圣经所讲的自有拥有的爱我们的创造者。耶稣讲说是我，就是我是啊，他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放心不惧怕是从对主的信心来。只有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完全的依靠他，我们才可以放心不惧怕。 好，前面是铺垫啊，这个时候这个故事在这个圣经这个当中记载，这时候进入高潮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因为如果耶稣就来了，直接上了船，后面也讲到他一上了船，风浪就停了啊，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一个只是我们只看到了前半部分啊，这个部分，其实后面的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圣经上经常的告诉我们，非常细致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学习跟随神。彼得给我们其实一个好榜样啊。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说这个彼得的反应一如既往的快啊。这个他第一个对主的回应，他很多时候彼得都是第一个对主回应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性情率真，很有时候有点冲动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冲动而已啊，因为你想到这个从水面上走到神那里去，这是要把自己命搭上的啊，所以这个我想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他的冲动，他就是看到神在那里，被神圣灵的这样一个感动。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啊，耶稣的这彼得讲到后面他害怕，所以就快要沉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好像把他当做一个信心小的一个范例。不过其实你要想到，那其他的门徒呢？对，我觉得如果来比较的话，彼得还算是信心很大的，对不对？他还敢跟主去求说，你让我从这边走到你那里去。这其他的门徒都没发声音，马太也在船上，也没发声音，他们坐在那里看。那其实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彼得或者其他的门徒，不都是看到耶稣有平静风和海的能力？就算那件事稍微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耶稣不是刚刚行了五饼二鱼这么大的神迹吗？为什么不是说所有的门徒都说，哦，我们赶紧都从水上走过去呢？我想起来，我看我们家的小孩子经常打游戏啊，打游戏的时候，他们这个打游戏当中的时候要去拿技能包，你知道吗？这个刚开始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拿的技能包的这个水平都比较差，所以只能干一些事情。后面比较高技能的事情干不了，慢慢的越有经验哈，越能去做事情。我觉得门徒好像经常看耶稣就好像是这个行神迹就像拿技能包一样，他们可能觉得耶稣你行了这个神迹，但是那个神迹你还没行过，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行啊。我只是瞎猜而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也像这样？我们觉得耶稣，哎，我知道你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我这件事有可能你做不了啊。对，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会替耶稣担心啊。我们看到彼得刚才还在奋力划船，避免沉没，现在居然向主求教，他要从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可见他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让他在水面上走。圣灵这样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觉得如果我求啊，耶稣可以让我有这样的能力在水面上走，所以他其实好像比同船的人表现了更大的信心，而且他后面真把这个信心转化为行动了，对不对？真正开始下去走了。那除了主耶稣以外，恐怕彼得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曾经在海上走过的人啊，很了不起。我觉得其实彼得蛮了不起的，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非常了不起啊。不过当然彼得的信心也不过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信心而已啊，比起其他的门徒。那我们这里讲到彼得跟神的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几节，耶稣教导过我们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觉得彼得真敢求，对不对？求他在海面上行走。那是不是我们求什么都可以啊？其实也不是的啊，这个其实要看上下文。我觉得不是说上下文，你看圣经上那个部分来讲的时候，其实最主要讲到路加福音后面马上讲到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其实更主要的这个求是讲到我们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妄求啊，不合神本性神心意的这样去求，那不叫祈求，不是说一祈求就给你啊，我想我的银行账户里有1000万，赶紧神，我就使劲求使劲求使劲求啊。 这个是妄求，这是试探神，神不喜悦。所以彼得这里求的，我想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血气，否则主不会应许。他确实有圣灵的感动啊，他不是通过个人的这样一个勇气来求的，而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才得到主耶稣的应许，说你来吧，这是神应许的啊。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恩典，彼得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 warning 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随便到水面上去走啊，你要有圣灵的呼召，要有神的应许啊，才可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去尝试。那这里讲到彼得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有一个问题，一开始彼得为什么没有沉下去，为什么现在要沉？对，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这个是我听到大概的这样的解释，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执意要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他的眼光一定，他爬下船从那往下走的时候，眼睛都是看着耶稣的。所以当他的眼光集中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但是当他转眼看周围的大风浪的时候，就害怕起来。这里讲到我自己这个学滑雪的经历啊，其实我现在还是很不会滑雪啊，就只去过一次滑雪经历。我记得那个时候跟他们滑雪的时候，刚开始我一上去，每一次就是我说千万不要撞树，千万不要撞树，然后就看我那个滑板就开始就是一直朝着那边的那个树就去了，对不对？因为你越说你自己害怕，说我不要去撞树的时候，你眼睛就盯着那个树，所以自动的就往那边去了。啊，当然我知道你们肯定很多人滑雪已经很有本事了，所以可能看哪里都无所谓啊。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trick 呢，就是说你就往反了，你觉得自己往树里面去的时候，你就往回头看。我说这怎么能行？我往回头看，我腿还在往那边去，那个管什么用呢？哎，你甭说，这一试了以后，还确实看着是往那边去的。我使劲往那边啊，扭着头使劲这么看，就发现我真是转过来了。我赶紧再往另外一边使劲看，因为又从另外一边的树去了。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在哪里，就决定了我们的归属在哪里。你越是害怕，盯在这些害怕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我千万不要啊，这个怎么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我滑雪的那个时候，就是冲着树去。所以这种害怕，从后面耶稣所讲的我们都知道，他是从疑惑来的，疑惑让彼得失去了信心。其实你看风浪一直都在那里，对不对？不是说彼得一开始耶稣说你来吧，耶稣对不对？这个彼得爬下船那一阵风浪停了，所以他走几步忽然风浪又来了，然后他才沉下去。风浪一直都在那里，彼得一开始愿意向神来求，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觉得耶稣一定可以保护他，耶稣一定有这样的能力让他可以在水面行走。他那时候眼光只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他疑惑了。这个其实很正常啊，我们经常，我们的眼光一旦离开主，我们就会在世界的漩涡里面下沉，我们就会在世界的漩涡里下沉。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啊，我们一边在那边恳切祷告主，这一定要这个成就你的心意。但是如果你让我得到这个工作啊，这个我就更爱你，对不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祷告好像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好像说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其实最后还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定睛在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件属事的这样的事情的身上。所以我们一旦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或者你为什么不救我？因为我们的眼光不在神的身上。还好彼得马上喊出了，主啊救我。 理得有一点好啊，没有说，你知道，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主啊救我这个事情，这恐怕是圣经里记载的最短的一个祷告了啊。所以耶稣讲说，你们千万不要说这个在外面说好像长这个长篇大论的这样的祷告。我觉得这个彼得在这里当然不是靠着自己本身，他是本能的这样，就他知道他信主，他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他就这样一个呼求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这一个呼求，我想神就听到了，主啊救我，这是彼得绝望的呼声，是人到尽头的一个呼求。其实有一点你想到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彼得不是渔夫吗？但是应该游泳的本事很好，对不对？就算走不过去，难道不能游过去吗？对，所以我想只能说可能这风浪太大了，对不对？就平静的这个湖上，我估计彼得至少能游个几里啊，对不对？几十里恐怕都有问题，都没问题。但是风浪太大，所以人的能力实在有限。但是我觉得彼得有一点好啊，他没有说主啊没关系，我还可以，对不对？我至少有是老渔夫了，对不对？再让我试一试，那可能是真沉下去了。但是彼得讲到说主啊救我，因为他认识到，他终于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是不行，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仔细回想其实我们不相信神我自己有信主之前就知道这个，其实后来信主以后才清楚的看见，我自己不相信主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从来都是靠自己，对不对？我从来都是靠自己的话，那我就不需要神了嘛。对，我那个时候觉得理性上的这个，虽然我是做科学的，其实很快我就理性上我就后来过了这关了。我说这个我们物理学里读的这些什么大爆炸这些什么的话比这还玄，对不对？这个相信神，如果你相信神存在，那这个其实圣经，我那时候用这个理性的分析啊，我觉得它是很自洽的理论啊，所以这个如果相信神，你就这个理论就可以相信，我把它当成一个理论来看。但是我还是不能信，为什么不能信？因为我靠自己就可以啊，那我不需要靠神嘛。认识到自己需要救赎，靠自己没有办法自救啊，才真正的可以信主。但是即使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还是愿意靠自己呢？我觉得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就还是在靠自己，一到上班的时候一忙，开各种会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对不对？主啊救我，希望我们不要等到生死关头的时候才认识到我们真正需要神的救恩。还好彼得认识到，彼得认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救赎，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里小信啊，小信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里其实讲的 you of little faith， 其实这个 little faith 还不能完全翻译成叫小信啊。你知道这个其实 you of a little faith， 那你是有一点点，你至少还有一些信，对吧？有一些小的信。You of little faith 其实是一个反，就是它是一个反义词，否定的词语。它是讲到说，其实是说你不太信，对不对？你不信啊。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应该说你这不信的人，对吧 ？You of little faith 就几乎 nearly nothing， 对不对？那个 little 的意思。所以你这不信的人，为什么说彼得是不信的呢？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明明是有信心的，对不对？明明是有信心，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会从船上爬下去，然后从水面上，而且还走了几步。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经历过神平静风浪的这样的能力，前一天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刚刚又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转眼就忘了，对不对？他的信，我们的信，其实耶稣是不是在问彼得？但其实也是在问我，为什么迷惑呢？ 耶稣讲到这里的不信，其实他点出了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半信半疑，或者说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没有这样一个恒久的信心来去信靠神。今天我来教会了，可能我觉得很有信心，明天遇到生命上的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又觉得信心没有了，不知道神在哪里。或者借口说啊，我相信耶稣可以成就任何事啊，但是我不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啊，对不对？你说彼得是不是有这样？我觉得他当时在疑惑的时候，为什么他知道耶稣，他明明看到耶稣还在水面上嘛，对不对？他说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走，他刚才要我在这走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行，因为他为什么他还在想的是他自己可不可以，他没有想到耶稣是那位真正成就在水面行走这件事情的这样的，所以他把自己又摆到神的位置，你知道把自己摆到神的位置，但是没有神的能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喜欢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发现，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是没有用的，不管用的。你看，我们如果相信神是全能的，而且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不完全确信他是不是会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这是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耶稣的门徒其实经过很多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journey 啊，这样一个经历，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信的，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信，但是我们不完全信，所以我们信的不完全，我们信的半信半疑。其实我们就像耶稣讲 You of little faith，耶稣通过这件事情预备门徒，只要信不要疑惑。这个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啊，因为后面我就不仔细讲后面的，其实耶稣后来当然把彼得拉上来又上了船，风浪就停了，而且当时讲到那个船马上就到了这个目的地，而且后面他还行了神迹。其实这些神迹本身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耶稣通过这件事情是让门徒们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只要信不要疑惑。而这个功课确实很有帮助对他们，因为你看到第二天在加百农的时候追上来的群众啊，这个吃了五饼二鱼的群众后来知道耶稣到了岸这边，他们后来又来找到耶稣。那个耶稣就像我们上礼拜的这个背诵经文一样，耶稣讲到这个生命之粮的这个道，结果这些群众觉得这太难懂啊，什么叫耶稣是说我的身体就是这个生命的粮，对不对？所以纷纷离去，很多门徒也离去了。但是彼得这时候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彼得在前一天晚上在水面上行走，要沉下去，叫到主要救我，学到这个信心的功课，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讲到，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于是他学到的信心的功课。刚才我们在祷告崇拜开始之前祷告的时候听到芬妮姐妹分享啊，我们这个三福的事工最近可能有瓶颈期，可能很多慕道的朋友一方面不愿意去接受邀请，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很难信，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然要碰到的事情啊，对，所以很感谢我们这样的事情把它放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很感谢我们三福的事工，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摆上。但是你知道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你经常会碰到 rejection， 对不对？经常会碰到回绝，有的人比较客气的回绝你，有的人是比较不客气的回绝你，你各种各样的都会碰到。而且主的生命之粮的道在不信的人来看其实是很难懂的。 我们自己都经过这样的，我们自己也都曾经从这样的一个不幸这样走过来，我们知道这样是一个何等难理解的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就像彼得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从谁？我们也彼此的勉励啊。当然信心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彼得与其他的门徒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信心的软弱，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们一次一次的被耶稣这样的建立，但是一次一次他们会有他们这个在从人来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四散跑掉了，对不对？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哪怕在主耶稣的复活向他们显现了以后，最后这些彼得和这些渔夫们又回去到加利利来重拾老本行，又去打鱼去了啊！但是主耶稣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样来建立他们。教会就是在这些软弱的人，这些信心软弱的人的上面，靠着神的恩典建立起来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希望我们追随耶稣不是追星族啊，不是去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听，所以我去追求耶稣。感谢神也不撇弃我们。你知道，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这个耶稣好像他说彼得这个话好像是指责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如果你仔细想，其实耶稣是一个爱的话，他把耶稣从水上拉起来，从水中拉起来，对不对？跟他讲说啊，你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没有就说好，你现在马上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赶紧扫地出门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这个这个如果徒弟太这个这么，如果你看这个耶稣这些门徒的话，觉得这些徒弟实在太不成器，对不对？一次又一次的教，行这么大的神迹啊，居然这些人最后还老是一会儿就不信了，对不对？一会儿就信心就软弱了。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撇弃他们，耶稣看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信心一样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有疑惑的时候。神问这句话说为什么疑惑呢？不是说我们从来可以不去疑惑，可是他讲到最重要的一点，疑惑的原因是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建立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上。所以他鼓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好，我们这样总结，感谢神啊，我们的主在苦难与试炼的时候不撇弃我们，他与我们同行。圣经上没有讲耶稣这十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想他肯定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时间，不像这个门徒划船要划了这个大半夜的时间才划到那里。耶稣其实同在是不是说他只在你的身边就在那里，其实他一直定睛在看着我们，所以他不撇弃我们，他与我们一直的同行。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疑惑。但即使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不变的救赎依然与我们同在。那这是我们要神最终的这样一个信心啊！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啊！其实我们在我们即使我们信心走过这样低谷的时候，我们依然知道神在那里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一起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七节这样的经文来彼此的勉励啊，我们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Amen。 啊，我想主不仅是告诉我们要祷告祈求啊，最重要其实后面第三个词非常重要，你感谢的时候不是在主已经成就的时候才感谢，对不对？感谢的时候是你已经感谢神，感谢神让你已经在这个风雨之中，感谢神在我们在风雨之中还看不见前方的道路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感谢神。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谢谢大家。